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尖尖校园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龙。今天呢，我邀请了我在华大午夜戏剧社三位非常好的朋友，来一起分享一下大家跟话剧的故事，以及这个学期正在制作的话剧演砸了。然后现在请我的三位朋友先跟观众们打一个招呼和做下自我介绍吧。那请我们的导演 Chloe 先来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 Chloe， 在我们这次大戏演砸了中担任导演和编剧。
大家好，我是 Rena， 我是午夜戏剧社的社长，同时呢在这次演砸了中也担任我们的幕后导演。
大家好，我叫欧子阳，然后在这个剧组里面我饰演的是托马斯·克里莫尔一个角色。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分享一下大家加入话剧社的原因吧，以及说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是通过什么样一个机会跟话剧开始接触的。
其实我第一次了解到话剧还是来华大之后，像我之前其实一直在做音乐剧，然后但是能感受到每一次在剧组都是一群就是才华横溢然后又很热爱的人们都在一起，然后努力为着一个目标而奋斗。所以之后呢，我在就是在华大看我们第一部剧之后，我就决心一定要再加入这个剧组，然后这是为什么我加入了我们剧社。
OK， 所以说你是看了五月的一部剧，然后所以说想要加入这个社团。
是的是的。
可以方便问一下是哪一部剧吗？
是我们的病人。
哦，是病人。
天啊，
病人这个戏
好
耳
熟
啊，
很耳熟。
我咱们在这儿是不是有病人这个剧组的就成员啊？哎，我好，
你不是导演吗？
对，我好像是病人剧组导演。好巧好巧。哎，你是？
我是演员。我在里面。
你对这个剧有印象吗？这
哎，我正好那个剧还有另外一部导演叫阿龙。哎，这不就是我吗？
哎，这不巧了吗？
哎，你好，很高兴认识你啊，柯老爷，很高兴。
长江后浪推前浪。
感觉老了已经。
对，那我问一个 follow up question， 就是那像 Chloe 说之前是主要导音乐剧，做音乐剧，那你觉得像这一次做话剧跟音乐剧会有什么区别吗？
像音乐剧和话剧其实是两种非常不一样的题材。音乐剧它主要以歌舞为主，然后有非常多的音乐元素，然后像我们话剧的话可能就是突出人物的一些角色，然后以他们的台词和表演来突出咱们这个戏剧。
一个是故事为主，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是要以一些音乐表演为主。
对，用音乐来讲故事。
了解。好，那
Rena
吧。
其实我的话加入戏剧社的原因无非是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舞台表演艺术的人。我从小其实我就会发现我对舞台表演非常感兴趣，不管是音乐剧还是话剧，所以可能一路上也就参加了很多和舞台相关的活动吧。但是之前其实没有想过说我能这么喜欢到我大学还要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喜欢到我把这个东西当做我的专业，可能未来当做我的职业去做。但是就是一步一步一步就走到这里了。那大学就很顺理成章的去学了戏剧这个专业，同时当时进入到华大的时候也是了解到，哎，我们华大正好有戏剧社，中文戏剧社这样的一个社团，我觉得我很想加入进来，很想在西雅图这个和我的家乡很不一样的城市接着做戏剧。我也很想认识一群就是和我一样对戏剧有着热爱的朋友。那事实是现在其实这样看来，我确实在戏剧社遇到了一群很宝贵的朋友，我觉得这就是戏剧社带给我很大的一个意义。
现在不仅是认识了朋友，现在也成为了戏剧社的社长。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励志啊。
对，下一次可以做一期视频是我在美国如何一步一步做社长这么一个短剧。
没错，非常好。
对，欧阳呢？
其实我是非常I的人，就是我是很怕就是在公众场合在大众视线面前去做很多表演，但是从小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是被老师选过去就打快板说相声。对对对，我真会，你别说。然后后来就其实断断续续吧，到高中有做了一些在这边美高有做一两个那种话剧，又做一个音乐剧之类的。然后后来就进了华大，就发现原来我们这边也是有个中文的话剧社。但其实那天我第一次那个病人那个试镜之前， 那天晚上其实我是喝了点酒和别人在 party 的，然后后来我去了，我记得我还说，对不起，我现在有一点 tipsy， 有些醉，我当时还记得这么道个歉一下。
我记得当时欧阳是就是突然在第一天的最后一个，
对，
他突然就进来了，说我们当天才报的名，报了最后一个 slot， 说我要来进行一个面试。
对，
对，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不是我是导演嘛，我来面大家的时候，然后每一个人会做一个 note， 我会做一下一些这个人他哪里演的好呀不好，然后欧阳那边 note 是喝了酒来的这个人，对，
是不是太松弛了？
松弛了，对，哎，所以说欧阳的话，其实你更多是当时是因为老师给了你一些机会，所以有接触这个东西，然后慢慢的就喜欢上了，是吗？
对，感觉是一开始他们就强迫我去做，后来就会觉得说啊。其实感觉也不错，然后就慢慢有经验，就觉得说，哎，其实就我感觉我是挺，就生活中我是 observer， 就那个观察者一个角色，就挺能就带入别人的一个视角里面去做一些别人，就把别人的故事表达出来。
嗯，了解，算是共情能力比较强嘛。
对，应该算吧，我对。
啊、嗯，了解。那其实看就大家其实都有不同的一些机缘巧合，然后接触到了话剧，慢慢的走上了去演绎呀，包括当导演呀。那所以说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加入话剧社呢？或者你觉得话剧做话剧的人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嗯，我感觉一个字，有点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大家会可能就针对剧本的某一个细节就讨论可能半个小时甚至一周，然后我觉得就这种专注这种疯感让我觉得还蛮让人着迷的，其实，然后对，
我同意。其实我觉得，在我看来，如果大家喜欢戏剧，想要和大家一起去做戏的话，你这个人一定会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愿意去表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可能我觉得，如果是对于台前的话，可能要加一条，像刚才，我们一样分享的，就是我觉得演员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去共情别人，或者你是一个很容易去感受自己的情绪的人。那你可能做演员可能会更加的，我觉得得心应手一点吧。
嗯，
对，我觉得可能是就信念感很强。就你有时候你在台上做的时候，你一定要就哪怕观众没有反应，哪怕发生什么事情，你要自己就很相信，我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我就是我在这个角色里面，我就是在做 I'm like what I'm supposed to be doing。
这很像我们演砸了的这个剧本的内核。
确实。
嗯，对，是的。因为我觉得站在舞台上你有些东西不是靠技术能够做出来的，说我按照手台多少度然后大家能感受到一个什么情绪，我觉得就是说你得人相信说我就这个角色，
对，
然后很多东西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
对
对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像大家刚刚说的，可能有些人适合做幕前，然后有些人可能更适合做幕后，因为一个话剧有不同的位置嘛。可能像我，因为我的话剧生涯里面可能也做演员比较多嘛，可能像之前的话我会觉得，哎，说我非常 enjoy做演员，站在台上去享受聚光灯啊，包括去沉浸在一个角色里面。但后来之前做很多剧的时候，我跟很多幕后去聊天，我发现其实就是可能做幕后的人，他们的想法就跟我不太一样，可能他们就觉得说，哦，我更喜欢沉浸在幕后这一边。说反而是有的时候，我有几个朋友，他们甚至可能上台做个自我介绍，都会其实挺不舒服的，或者说有点不适应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有时候，哪怕作为演员来讲，你作为你个人去自我介绍，和你作为演员的角色站在台上的感觉，其实还蛮不一样。因为就我个人来说，其实我也是那种如果站在大家面前讲话作为我个人的时候，我会觉得很难受的这样一个人。但你如果是让我作为演员在台上演戏的话，把自己抛掉之后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感受。
对，就像我原来想到说，不是之前有说梁朝伟嘛，演得很好，影帝，但是他其实自己生活中是一个非常哀的人，他甚至看电影都要去把周围的票全都买了，然后防止说有别人坐到他身边。对，那好，那还有一个像我刚刚问这个问题，就因为我想到，我感觉其实在我演话剧，包括在话剧社的事情里面，我觉得话剧社很容易出一些非常 drama 的事情。可能风平浪静的时候没有什么事，但如果一出 drama 就容易出很 drama 的事儿。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像你们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有没有觉得说可能因为所有来做话剧的人大家都比较有性格，像 Chloe 说的比较疯，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更出一些 drama 呢？
我觉得这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大家都是非常有想法的人，然后各种想法碰撞到一起可能会有 conflict。 然后像我之前做音乐剧的时候，剧组肯定也是有一些 drama 的事情的，但是其实我不能说这是一个坏事吧，因为毕竟说我们就做一个剧组，我们就是希望 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声音，然后我们再融合这些声音，把这个努力的事情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也会就是碰到可能很难沟通啊，然后就是有分歧啊，但我都是觉得不是一件坏事。
嗯，
你导演说的这么折中，这让我怎么回答呢？其实我
说你心里想说的东西。
我也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因为大家加入话剧社的前提就是你这一群人一定都是大家是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很喜欢去展示自己的这样一群人，所以发生争吵和摩擦，包括很多drama的事情，其实完全不可避免的。像我在这些年参加剧组经历中遇到了一些情况，就比如说什么演员和导演组吵架，演员摔门走了，演员不演了，演员要罢演，然后还有什么导演组和幕后的什么部门吵架，然后幕后的部门要退组，这种情况就是其实我全都遇到过。但是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本身不可怕，就是看我们要怎么解决它。
对对对，我补充一些，我本科还遇到一个社团的drama，就是当时也是一个社团，那个学校好多剧组，然后最后大家有矛盾，最后闹到什么情况，那个社团最后一分为二了，就是分成两个社团了。对，所以说感觉听起来像政治一样，但确实是发生过的一个事情。
我其实没有说太多，因为我其实没有说在一个戏剧社里面花过太多时间，但是 drama 的话那分歧是肯定经常会有，因为之前在别的 college 也会有说那个 crew 还有导演这中间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意见分歧，就是导演会觉得说哦你们就应该听我的啊，我跟你说，就那不是，我不是
我和
丽
老师想起了高兴的事情，
我们就开个玩笑，欧阳还认真了呀，
就是不要把心里话说出来，
总之是
没有冲你的意思啊，你不要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总之就是他们闹得挺冲的，但是我可能就超绝顿感力，我当时就完全状况之外，我就没有影响。唯一影响过我的就是当时我记得有一个戏吧，我和一个女演员搭戏，我本来是有个吻一个接吻的一个 scene 的，如果当时导演问我要不要取消，我说不好吧，我就觉得我觉得不是说太适合，然后后来导演就没有和我说，就没有提前通知好，就跟我说哎现在有人你要上了，我说哈不是怎么回事，他就说他完全没有给我机会，说我的那个新 partner 直接就抓着我就直接开始了，我整个人当时都是就我花了大概一两天，然后就从
消化这个
消化，然后后来没办法嘛，就已经那个剧已经排到一半了，那就说啊只能继续接着下去走。
OK，
刚才一样提到这个超绝顿感力的问题，就是我也有同样的经历。我记得我参与第一个剧组的时候，每天因为我确实很爱的一个人，我就可能每天排完那种背着包我就走了，一直到演出结束之后的两年，我才知道就是那个剧组每次排练结束之后一关门，导演组和演技指导就开始吵架。但是我从来一点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就是背着包我就走了，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
啊。对，其实我觉得可能你在剧组里面啊，可能有时候你做演员的话，其实你在排练的时候你其实不知道说导演组里面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争吵，可能你都是在事后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这个剧演完了，然后你跟别人讲才知道说哇原来当时吵这么凶，原来当时都快打起来了。对，我之前也是在话剧社里面，然后也是有遇到过，因为只做演员嘛，但后来你知道说哇原来两边都闹得其实之间非常的厉害。对，但其实我觉得其实做话就像刚刚克洛伊说的，因为大家是一群比较疯的人，然后也都喜欢有表达欲嘛，所以说确实会有不同的声音，然后大家都而且可能也许你在做一些别的社团，比如说什么写代码社团，可能你有声音但你未必大家很善于表达，或者说你需要表达，但可能在话剧社里面大家所有人都有表达欲，所以都想讲出来啊，就会这个冲突会更明显一点。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件好事，就是你在做艺术的过程中你能听到不同的声音，然后最后去包容就包容各种各样的想法，其实才会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好一些。
对
对，那我们再聊到刚刚欧阳讲的一个就是说导演跟演员之间一个关系，其实是我之后想问这个问题，但顺便提到了我们就来聊一下。就是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觉得导演跟演员在剧里面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然后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听过不同的导演有不同的想法，然后我听过有些导演他们之前原话说的是他觉得演员是导演的一个提线木偶这么一个感觉，就是演员说什么导演说什么演员就应该照着做就行了。但是我也听过有些导演说他觉得说我只是给一个想法，但是具体要怎么演出来应该是演员自己去实施的。对，所以说大家是怎么想的呢？
其实我这次作为导演，然后我很明显感觉到就是导演和演员的关系本身就像一个 partner 或者 coworker， 就是我觉得导演可能只提供剧本以及一些框架，然后以及我可能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演员可能对自己的角色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我觉得确实有些演员他可以把这个 人物，把它塑造得非常不一样，然后又给它赋予新的灵魂，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过程。然后我在就是在排练的过程中看大家演表演的，然后再可能再提一些我自己的一些看法，然后我觉得综合这两种意见可以把这个演员这个角色发挥到最大化。
了解，这算是导演视角一个分享。
对，
对于我来说的话，因为之前我也有幸当过病人的导演，对，对于我来说的话，其实按照我自己的风格来讲，我觉得导演，如果我当导演的话，我首先会对这个剧有一个很 overall 的一个蓝图，就是我希望这个剧整体的基调是什么样子的，我希望每个角色的整体的基调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具体，比如细分下去说，这个演员具体要怎么演，他你有什么处理方式，我觉得是可以在排练的时候和演员在一起，在我们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一起激发出来很多可能。你的想法，你的表演方式，我们都可以尝试着来，就是我们都可以试试看哪种方式是最好的。但是我一定对于这个角色和这个剧本，我有一个自己的理解，且这个理解是不太会被推翻的，是这个感觉。但是其他剩下这种细分的东西，可能就是说我们和演员可以一起工作，我们一起去找到一个最好的表演方式，把这个角色带到观众的面前。
对，因为我之前做过微电影的一些导演，我话剧我没做过。但是话剧上我觉得是和拍摄就电影方面是有些不同的，而话剧上就是因为它有更多的可能性和一个包容性在里面。但虽然我觉得导演他还是要做一个主导进去，就给一个框架，给我想要就怎么一个风格，因为演员我觉得归根到底都是一个配合导演去完成这个戏。当然我们可以有一些就一些个人的选择，个人一些风格化的一些处理，但是我觉得就总体还是需要，因为我觉得还是需要一定的一致性在上面。就这个跟拍微电影上比较相似的，因为我们如果在拍电影的话，就剪辑还有很多，后面有包括很多东西，也是需要就一个比较高度一致性的东西。虽然我是觉得话剧会有更多的一个包容性和可能性，但是大致的方向都差不多。
对，其实我也觉得像因为一个剧作是个整体嘛，你肯定要合到一块儿来看，所以说是需要有那么一个人来提供一个框架，然后大家所有人走路应该在这个框架里面，让导演去做这个事情，提供一个框架。那可能每个演员的话，他可以在导演提供的框架下自己去找条平行线，也不一定要完全说一步照搬的说导演给你讲什么动作你做什么动作，但你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想法，你对自己人物的理解，然后在这个框架里面把它给演示出来。
对的。
对，那好，我们现在分享了很多我们自己关于话剧的故事，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这个学期我们正在制作的这个剧。然后在聊这个剧之前呢，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谢谢大家。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好，欢迎大家回到今天晚上的《金金校园》节目。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演砸的这部戏里面，然后我们可以先请 Chloe 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整个剧是关于什么的，以及你的一些创作上的想法吗？
好的，就是演砸了，我们就根据这个剧名来想，就是应该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正经的剧。我们的一个 highlight 的 concept 就是舞台事故，然后它其实讲的是一群业余演员在拍一个悬疑剧的故事。但是在这个其中有各种各样的舞台事故，比如演员忘词了，然后或者我们道具突然倒塌了，或者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感情线的一些交错，然后这些其实我都可以叫它就是舞台事故。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剧虽然看起来非常混乱，但我觉得它也是给大家给观众可能提供了一个新的戏剧形式。因为可能在我了解话剧之前， 我可能就觉得话剧可能是稍微有点古板，像可能就只有一些非常老的，像什么莎士比亚这些话剧。但是自从就是我们就是有了这么多了解，然后我也就是尝试在做这部戏剧，可能就觉得艺术话剧可能也可以是一种稍微比较胡闹的一种形式，然后它也可以很有意思，然后艺术本身也可以就是没有那么完美，然后也可以就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一种艺术形式。嗯，
哎，这个听起来还蛮有意思，就是说其实像是个戏中戏一样，就是一群演员，他们的角色就是演员，然后他们在舞台上演戏，然后就观众们也知道说他们是一个剧中剧，然后他们在演戏，但中间可能会出一些差错，所以叫演砸了，是吗？
对，是这样。
哎，其实我刚刚听到克洛伊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特别认同，而且我让我想到了我最近看的一部喜剧，无厘头的喜剧，叫做《技能五子棋》，这个大家应该最近都很熟悉啊。就因为我其实刚刚看《技能五子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啊，这无厘头啊，这讲的是什么故事？感觉这故事就你也不严肃，然后感觉也没有一个很有逻辑的一个开头和结尾。但后来我越看，我每次看我都会笑，然后我就感觉说我真的能慢慢的被他这些无厘头的一些地方给打动，所以
阿里阿里，
对阿里阿里啊啪次啊啪次，对，所以说我慢慢现在也逐渐认可说，可能话剧，我依然是喜欢一些有故事情节的话剧，但我现在也开始慢慢接受那些无厘头没有故事情节，但就是说大家可能放飞自我的一些艺术形式。
是的。OK， 那因为我是这次大戏的幕后导演嘛，那我就从幕后的这个角度来讲一下。嗯，我觉得就像刚才导演提到的说，我们这个话剧它之所以叫演砸了，那顾名思义，从字面意思上来讲，就是一部在观众观感上来看会出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故的这样的一个戏。其实我一直觉得像话剧这种表演形式，你想把它演好可能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你要让一群很有经验的人故意演坏，这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因为比如说我们从幕后的角度考虑，你需要就是顾及的问题就有很多，比如我们要怎么以假乱真的让观众觉得我们这些舞台的装置是真的坏掉了，怎么让观众看到就是这个视觉效果的一瞬间觉得有被这个舞台事故震撼到。包括我们会有一些很实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怎么在这些舞台上道具损坏了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们还原成原来的样子，去推动我们接下来的故事发展。我觉得这些在幕后的角度上来看都是很值得去思考且难度很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这次的演砸了，我们的幕后的设计也会涉及到很多，比如像我们道具的损坏，我们一些可能大件的道具该掉的掉，然后该损坏的损坏，演员该忘词的忘词，然后这个灯光音效该乱放的乱放。但是其实这是一个乱中有序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可能对于幕后来讲，这个戏的难度就在于我们怎么样很有在一个有序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下去把这些杂乱的东西再就是呈现出来，在我们所有的预期里做到这个预期违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对，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样一个设计。没错。
那听起来感觉这一次的 site 和整个幕后的设计还挺难的，因为你刚刚说到有很多的道具，然后演员上要触发这些道具。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其实在我看完这个剧本，包括我在跟我们的幕后 designer 老师们交流的过程中，我甚至觉得这部剧的幕后难度可能超过了一个社团可以做的这个幕后的这样一个难度。所以我就是大家敬请期待吧，如果我们五月戏剧社真的把这部戏做下来的话，我真的觉得我们收拾收拾升咖吧，我们准备升咖了，真的很难很难。
行，现在压力给到了 technical director。
到时候如果没有做成啊 ，sorry， 舞台效果演砸了。
哎，对，那其实刚刚听起来，听那个瑞娜跟 Chloe 讲的话，有点像，因为这个剧本身就是舞台事故，就是这个剧的亮点的一部分。那其实到时候如果真的说，不管是幕后跟演员出了哪些事故，我们也都可以说，这其实我们设计
砸
了，
对，我们本来是节目效果。
特别像那种文艺片的导演说，你们看不懂的就是你们的问题，我们不是这样的这个剧组，再给大家澄清一下，没错没错。
对。那现在能请欧阳来分享一下自己这一次在这个剧里面饰演的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吗？
哦，我饰演的角色叫做 Thomas， 克里莫尔，他是受害人的未婚妻的哥哥
啊，
对，挺复杂的。然后我这个角色是，我里面是一个演员，我这个演员想尝试就尽可能的做好我的角色，但是我和我搭戏的别的演员，剧里的演员，他们就经常会有很多的一些差错呀，然后和剧里面的这个剧组也会有很多像瑞娜老师说到的一些 props， 他们一些道具的失误有很多，但是甚至是失误，但是我们要就是通过台前和幕后去配合很多才能做得出来的一个效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这也是我个人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是第一次做这种喜剧，我觉得最难的点是在于，因为搞笑的程度是很主观的一个东西，就你要怎么作为一个演员，你要怎么可以把它演得很圆滑，可以让每个人都接受得了，然后你能把握住那个度，不要过于浮夸，也不要说太过于就太过于 subtle， 然后别人就看不出来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而且就要很多幕后啊 technical 老师的一些配合，去让那些道具在那个很准确的时间点去落下，然后和一些灯光啊音效很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喜剧跟演正就不一样，喜剧其实有的时候你要去考虑到观众现场的反应，
对，
你要根据他们的现场的反应去调整一下你当时表演的一些方式跟那个力度，就最直接的一个比喻就是那个
塞西尔，
对，塞西尔，对，包括像演出的时候，你看喜剧的时候观众会经常鼓掌嘛，你说你鼓掌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说你要去考虑说你可能要停一停，你要等观众鼓掌完怎么样，但我觉得喜剧确实是，其实观众也是你表演的一部分，你要去根据他们的一些反应去调整，
你要和他们有一些互动，这种感觉，
所以为什么就讲说其实演喜剧可能会比演正剧要稍微难一点。
是，而且其实我感觉我不管是演那种长的喜剧，像之前夏洛特烦恼是比较长的嘛，然后也或者说是在三个字今年喜剧节里面可能演稍微短一点的二三十分钟的喜剧，但我能感受到我每次演完喜剧其实对整体的演技都还是有些新的感悟和帮助的。
对，我就是感觉到，因为之前演了《夏洛特烦恼》之后，其实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演表演上的帮助还是蛮大的。我觉得演喜剧真的很锻炼人。
是的，
我觉得演喜剧你就不能说情绪一直紧绷在那边，你需要适当有一些从容，
张弛有度。
对
你要差不多就到那个时候，你就要放松一下，去让他就慢慢给一些时间让他缓一缓。不然的话就一直很 intense 那种感觉。
是因为我觉得喜剧其实你要放开的时候，在一些比较 intense 的一些情节的时候，你是要放的比正剧要开，
对，
因为让大家笑嘛，但是你如果放的太开的话，大家你会觉得这个人物有点失真，就是说像个二傻子，大家会有点 get 不到说你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使相了
是的，
就是该收回去的时候要很快的收回去，进入到就是另外一个很 serious 状态，我觉得这是喜剧最难的地方。
所以我其实挺喜欢塞西尔这个角色的，就我觉得演那个角色的话应该会很有趣，就是他我看很多个版本，就他都会有观众跟有那种互动，就观众会笑的话他会和观众点头哈腰啊，就给我那种，我觉得挺好玩。
一宁老师一觉醒来发现那碗被抢了。
没有。
对，然后跟大家跟观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塞西尔这个角色。塞西尔这个角色应该跟刚刚托马斯讲一样，他也是舞台上的一个演员，他也在演这部戏。但这个人物有一个性格，就是只要观众给的反应够强烈，观众鼓的掌声越大，然后他会越像人来疯一样，会演的情绪会越亢奋。
对，
所以说。我平时排练的时候嘛，因为我可能在我是 producer 嘛，我可能就在平时做笔记，或者我在干一些我自己的事情，然后我就突然听到舞台上，我说我去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就突然塞进来那个演员说话声音巨大，然后还
干拔，
对，干拔，然后突然有人来段京剧什么的，然后我好几次我说哎
我会绷不住，
对，我说这是干嘛呢，我说这是我们确定是我们想要的对吧，
希望大家多多走进剧场来看一下我们就是演员老师的表演，非常的精彩，绝对每一个点都在大家的预期之外。
对，
真的可以期待一下，因为当时在演员面试的时候我们也说我们非常希望观众的反应也作为我们的表演的一部分，所以观众的反应也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Q， 就是他也决定了我们的演员到底该如何呈现整个剧的效果。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比传统话剧有意思，就是传统话剧我们一直都是有一面第四面
墙
嘛，
对，
但这个剧的话因为我们把观众的感受也考虑进去的话，其实有点像打破了这第四面墙，然后我们会根据观众的反应去做一些演员上的调整，可能你每一场甚至后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表演。
没错，是的，
对，哇，很期待了。
对，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么剧，能不能再请大家分享一下说你目前在这个剧里面你最喜欢的某一幕，你可以从不同角度，导演啊演员包括你的幕后的角度去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在排练的过程中我还觉得是挺轻松愉快的一个氛围吧，相对来说，因为其实我现在不想做太多的剧透设计情节上面，但是就是有一段我到现在都记忆特别深刻，就是其实那一段是我们两个演员在排练过程中忘词了，然后 对，然后就阴差阳错就直接是跳 line 了，然后但是就是两个人就是真的有点像网上说的梦到哪句再说哪句，但是非常意外的是这个效果特别好，我们当时每个人就一直在那儿笑，然后笑的都对特别特别开心，然后就是说当时看到这一幕说对了，这就是我想呈现的效果。
哦，挺有意思的。
对
对的，就是其实导演说这点我也是很有共鸣，因为其实我们在排练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台上有演员说着说着哎突然停下了 call 了一下说 line line line， 让 SM 给他 call 台词，然后其实就其他我们坐在下面人就会互相问这是就是剧本上这样写的还是说就是他是忘词，然后忘词哦是忘词是这样这样，其实就是很多时候你是分不清演员到底是真的演砸了还是说在跟着这个剧本在演，就是他那个反应其实当下的反应很自然，我觉得这是这个剧本最有魅力的地方。
对，我好几次我当时在那儿说看了一个情节，然后我在那哈哈大笑，然后我最后反应了一下说哎这是设计的、还是还是说真的没真的演砸了。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设计是我作为technical director 幕后导演比较喜欢的，就是其实我们前两天刚刚 run 完第一幕嘛，第一幕最后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炫酷的舞台上的装置变化，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现在也是不能做太多的这个剧透，但到时候大家走进剧场会明白我在说什么的。
嗯，好，留了一个很大的伏笔。
没错。
对，那欧阳分享一下。
天哪，我感觉我分享每一个都会有点剧透的一种感觉在里面，因为我是一个演员的视角嘛。
你可以删掉一些就是 specific 的一些情节，大概讲讲什么东西，就比较考验你这个演员的即兴能力。
没错。
我觉得是我和赛奇尔老师伊宁老师演的时候对手戏，我是每一次我都会忍不住笑场，就排练的时候我是受不了的，这种绷不住，有时候我会就受不了，就我看看地上，有时候就因为他很就很难预测，很难预测他想做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是
因为可能我们已经排了四五次都是这样子，然后突然下一次的时候他就变了一个形式去做，就可能这一次是从门那边跑出去，可能是从窗户跳出去，可能是从哪里突然又钻出来，然后就我觉得是和他对戏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AI 是吧，感觉就是
不感觉伊宁老师是表演界的陶喆。
没错，就是完全是防伪、
突然来一下，
对，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句该怎么表演，
因为有几次其实我有机会有演员可能是请假或者怎么着，我有机会去台上就是可能代替某些角色去演一段或者演一幕的戏这样子，我自认为是一个就是我很有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在表演中笑场的这样的一个演员，直到伊宁老师站在我的旁边，就是我在演我的戏演得特别好，字正腔圆的，我就说把这个戏拉回正轨，我很正的这样的一个表演方式，突然旁边出现了一个古风小生，就那一瞬间就是我才会知道，就你这个旁边对手戏演员给的足够多的时候，你不想笑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观众到时候在这个剧场里面不想笑可能也是有难度。
好的，那我下一个问题其实想问一下 Chloe， 因为 Chloe 刚刚不是提到说之前一直在做音乐剧，这一次也是第一次做话剧的导演，所以说那像你觉得这一次转型的过程中你遇到过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非常明显，就像 Rina 刚刚说的，其实不管是音乐剧也好话剧也好，我们都是一般正常来说我们都是努力在把这个剧演好，但是我们这次想通一个转变，就是我们想把它可能演坏，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就怎么说呢，反表演的形式吧，然后就是我们不像别的剧那样追求什么真实然后可能情绪饱满，我们追求的是让它假，可能要假到极致，然后让观众误以为这是真的，然后我觉得才能极致的发挥出我们这个效果，然后就是很多的舞台事故其实是都是我们精心设计过的，但是我们也会可能有其他的状况什么的，这也是我们意料之外的状况，我们也必须去面对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然后它就没有那么多怎么说呢，像传统话剧的那种条条框框，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全新的创作，然后也是一种，而且我觉得每一场演出可能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
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哎，你觉得这中间是不是要找一个平衡，就因为可能我自己是喜欢看故事的嘛，就我可能看完一个话剧我依然希望它是完整的讲了一个故事，但像咱们这个剧的话其实有很多即兴的部分，包括有很多像演员的干拔，就我们是想让它看起来有些假的一些片段，但是就是可能我在做的时候的话我会想说是不是需要找一个平衡的点，就是你又不能太假，因为让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演员在舞台上怎么突然对怎么在瞎演起来了
对，其实这个也是我在一直在努力去做的，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在我们的戏剧中不用太担心，因为我觉得我们整个的故事线 从开端到高潮到整个发展其实都是非常完整的一条线、然后包括我们到时候这个悬疑案非常欢迎我们观众来现场体验，这个悬疑案其实是非常有非常多精彩以及反转的一些部分的，所以就是真的可以期待一下。嗯哼，
所以就是抛开这些舞台效果，我们的故事同样精彩。
对，同样精彩。
哇，那感觉这一张票真的很值啊就是说你既能看到故事然后你的还能跟演员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互动，然后演员还会根据你的互动去调整他们的表演。
嗯，
对，
薄的，
嗯，可以的。对，然后那想再问一下，就是想问一下欧阳，你觉得你在跟可能在创作的过程中啊，在表演的过程中有没有说是比如说跟其他演员或者跟导演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呢？
嗯，我觉得这个有没有说不合吧，
嗯，
但是可能会有时候别的一些角色他们的表现的一个方式可能是在可能是我会有一些就不同的一个角度一个想法一个看法。
嗯，
对，就像有时候和不同老师去做对手戏的话，有时候我也会和他们交流一下啊，我觉得说我们这里是不是要这样处理会比较好一点，
嗯，
就是怎样去以不同一个角度呈现会好一点。
OK， 好的，了解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好，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同华美国官网。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好，那我们刚刚聊完了这么多关于这一次演砸的话题啊，对，我觉得肯定已经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剧已经是非常值得让我期待了啊。虽然说我本身也是剧组的人，这么说有点利益冲突，
就这个 title 有点不太吉利啊，每次都是这个演砸了的戏，这个演砸了的话题。
对，我就当时有一次有一个路人，也是我们之前的观众嘛，然后突然见到我们，然后就立马问，哎，你们下部剧是什么？我们说演砸了，然后别人愣了5秒钟说啊，然后我们就还给别人解释一下，说哦，这个剧它就是演砸，但我们不会真的把它演砸，就每次要把这句话再重新说一遍。
演不砸，演不砸。
对，所以说这次跟所有的西雅图的中文观众们说一下，我们这个剧虽然叫演砸了，但是它的效果会非常非常的好，非常值得你期待，一定要来看哦。
谢谢大家。
好，
老师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好听。
对，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我们再聊回话剧这个话题吧，就因为话剧对我的人生我觉得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包括对我的性格是产生了也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先聊一下，你觉得对你来讲你最喜欢或者对你影响最大的那一部话剧是什么呢？可不一定是话剧啊，也可以写音乐剧。
嗯，我可能是有一部音乐剧叫 Dear Evan Hansen
啊，那个我很喜欢，那个真的我很喜欢。
对，这部剧是这样子的，就是他简单就讲述了一个男孩子在学校里想要成为一个 community 的一员，然后发生了特别多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导致这个有点，我觉得是有点悲剧在的，但是其实也不能说它里面是完全没有，就是让人感到温情的地方。然后可能就是这部音乐剧它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嗯，也可能是我一个性格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吧，就是在我参加了这么多音乐剧话剧之后，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团队，就是 可能就是你在一个人的时候可能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特别特别难做，但是当你是一帮人在努力向这个目标去奋斗的时候，你就会感到非常多 supportive， 然后非常多的信任这些、然后就是有让你继续前进的这样一个动力。然后最喜欢的里面一首歌叫 You Will Be Fine，
我也想说
You Will Be Fine。
对，就是感觉是不管你在可能哪个阶段
You will be fine，
对，然后你就是都会被我们的就是集体啊朋友啊找到，然后再继续努力下去。
好温暖。
对对，其实我目前啊只看过两部音乐剧，然后一部是 Chicago， 当时大一时候看的，英语不太好什么都没听懂，然后另外一部是大四的时候正好来他们来 Detroit 来演出，我就去看了 Dear Evan Hansen。包括我很早就知道这个剧，我也很喜欢他们，听他们的 soundtrack。然后我看这个剧，我也觉得很感动。然后我理解的就是说，不管说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包括不管说你的性你擅长什么或者不擅长什么，但你的身上总会有一些地方是值得被大家看到，是值得被人们所记住的。对，所以我当时看完之后，其实也给了我很多的力量。Rina 呢？
对于我来说的话，可能有三个，我都简短说一下。第一个对我人生产生很大意义的音乐剧是《妈妈咪呀》，其实是一部挺早的音乐剧的了，很经典的一部音乐剧。它其实是一个点唱机，就是它里面所有的歌不是说专门为这个音乐剧写的，它是一个就是已经一些现有的歌去组成了这部音乐剧，可能是有了这点醋，然后再包这个饺子。这个剧对我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可能去现场看一个舞台表演。通过这个剧我就发现，哦，原来站在台上这个感觉让我发现我对舞台是有向往的，就是从妈妈咪呀这个剧，然后我才开始慢慢的可能我要接触戏剧，接触话剧这个表演形式。第二部剧是我来到华大之后的一部戏，叫做无人生还。这部戏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因为在这个剧里面我认识了很多可能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联系的好朋友，
比如说
艾龙老师呀，然后还有很多在这个剧里面的朋友，最后大家一起去又往后做了很多很多戏，这也许是当时我们在一起做无人生还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我觉得从话剧里面认识很好的朋友，能够一直在舞台上进行合作，这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对我来说。第三个剧可能就是我们
继续
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几个月之前演的这个《夏洛特烦恼》。这时候有人就要问了，我们这个剧、你问吧。
对，另外一个演员你是跟谁搭戏呢？
和我们阿龙老师。
哇
呀，因为《夏洛特烦恼》对我来说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可能是从《夏洛特烦恼》开始我发现了另外一种可能和我之前想象中不太一样的表演方式。刚才也提到，就《夏洛特烦恼》这部剧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表演的能力可能在这部剧上还精进了很多，就是对我是很有帮助的，也让我有更大的热情说接下来我要做其他更多的戏和大家在一起，这样。对的，
对，感谢 Rina 老师跟我们分享他最喜欢的三部剧。欧阳老师，
我觉得应该是一部音乐剧吧。我之前在另外一个 college 有一个就他们也是一个比较算原创的一个音乐剧，然后我里面的角色是算是就 first generation 第一代的一个移民，然后就是想通过自己热爱的东西去获得就自己应该有的一些尊重呀，然后去追寻自己一个热爱的一个生活这样子。就当时演的时候一开始是并没有太多的感触，后来到就真正到排练到 tag 到真正 performance 的时候才开始，哎，一边唱就会觉得，这个词就感觉自己会有很多共鸣，因为就drama 这个东西，我爸爸妈妈没有说，其实没有说100%去十分 support， 因为觉得说他不是像其他 CS 或者像别的 engineering 那些可以赚到钱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但我觉得那部音乐剧是一直让我支持到走到现在的一个动力之一吧，就是就跟我自己产生了一个共鸣，然后就我觉得和我自己当时我的一个内心冲突还是挺大的，就在觉得说我要不要继续做下去，就要不要继续做话剧，要不要继续做这种艺术创作之类的方向。然后后来是这个剧，我觉得是给了我一个挺大的一个力量，然后让我继续走下来。
感觉听起来还是挺跟像咱们作为可能留学生啊来这边的一个背景是高度相关的。
对对对。
对，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戏剧啊，其实就很难说，因为其实之前我跟瑞娜在《夏洛特烦恼》的时候，我也讲过，其实《夏洛特烦恼》是我特别想演的一部剧，但其实对于我影响最大的一部剧啊，其实是一部叫做《暗恋桃花源》的一个台湾的一个话剧，它其实是整个华语话剧史上都非常经典的一部话剧了啊。 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我演的第一部剧，我其实没有任何的话剧基础，在上大学之前我也从来没有说什么
浑然天成啊，李老师，
对，我也从来没有像 Chloe 这种艺术基因，说是在高中的时候就去做音乐剧，然后其实真的就是说在大一的时候，当时有社团招生，然后看到有一个社团叫做中文戏剧社，然后他们在招演员，在要演《暗恋桃花源》这么一个剧，我甚至在面试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暗恋桃花源》这个剧讲的是什么对，但我就当时脑袋里面感觉 naturally 就包括你的感觉，你的心脏在告诉你说，哎，这个事情还挺有意思的，你可以去试一试。然后当时就随便去准备了一下，然后也没有随便准备，挺认真的准备了，
准备一下，
挺认真的准备了一下，然后去面试，面的也还不错，然后就进了剧组，还拿到一个戏份比较还挺重的一个喜剧角色，而且那个角色其实羞耻心还挺强，你要克服自己很多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羞耻心障碍，然后才能去在舞台上演。其实中间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也跟很多当时的老演员们去讨论经验，然后做了很多尝试，什么在排练的时候跳钢管舞啊，然后慢慢把自己的这个羞耻心给打开。然后但确实后来我现在演了这么多部剧，我可能已经演了十几部剧了吧，但我依然能记得那一天晚上演完了我的第一部剧《暗恋桃花源》，我站在舞台上当时听所有的观众掌声那一瞬间，我觉得我这辈子忘不了那一瞬间。不是说因为我那一瞬间演得有多好，但就是那是我第一次有这种体会，聚光灯打到你的身上，然后观众给你鼓掌，然后所有人最后都来给你拥抱，
对，
然后我那一瞬间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所以说我就没有那部剧的话，我无法走到现在，也无法认识大家，所以这是我很难忘的一部剧。
我觉得其实做话剧的人，特别是喜欢坐台前的人，多多少少对刚才阿龙老师提到这个感觉都会有感触。我觉得这就是对舞台的一种敬畏感也好，或者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我真的觉得很确实，就是这是我喜欢话剧的意义原因。
感觉它有一种魔力，就是虽然你不知道可能你真的会演砸了，有一天你也可能会真的有什么差错，但是如果你演下来了，你会看到就大家都给你鼓掌的时候，整个事情结束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感觉很我不知道怎么
形
容，形
容不出来
这
种感觉，
对，
很上瘾。
对，每次谢幕的时候那句话很俗，但其实每次都是会想到那句话，就是愿戏剧之神保佑
啊。是的是的，
对，
对。那然后像我知道大家其实现在都还是在可能业余在做戏剧啊，兴趣爱好，或者是在正在学 drama 这个东西，包括像我本人的话，我是在戏剧社里面，但是我现在其实是一名软件工程师。所以说你觉得戏剧在你们的人生中，你们最后会把它放到一个什么定位呢？或者说你现在想把它放到一个什么样的定位？是兴趣爱好呢，还是说你有可能把它当做一个 career 去一直走下去？
我觉得戏剧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兴趣爱好，但是我觉得它是这个兴趣爱好肯定是我无法割舍的一部分，我觉得它是能够构成完整的一个我的一部分。因为我也是就是跟大家有相同的经历，从台前幕后导演这些我全都做过，就是每一次对我来说都是非常不一样的体验，而且每一次体验都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全新的认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在怎么说呢，慢慢认识自己的过程，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到底会发生什么，你也永远不知道下一次到底能激发自己的什么样的才能，或者说得到什么样的成长。
对，因为我也觉得就是你做演员的时候，你会去体验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人生。然后你在不同的位置，像你可能在导演、演员、producer， 你会遇到不同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真的是每一个过程都是你去发现自己的哪些优势，甚至说你有哪些弱点。但是你要把这个事情做成，你要去不断的去让自己去一步一步克服这些困难，然后成长到你想要的那个高度。对，瑞娜分享一下呢。
对于我来说的话，因为我现在已经把戏剧当成我的专业去学习了，而且现在我正在申请研究生的过程中，我的研究生的方向依旧是戏剧，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戏剧在我的人生里面已经是一个可能我已经离不开它的这样一个程度了，就是我很难想象我的生活里面如果没有戏剧存在的话，我不知道我的生活里面还剩下什么其他的让它能够代替戏剧的位置。你有什么特别好的话想要说，李老师？
没有，因为我就突然想到有一句话，就是采访嘛，然后
生命
啊，对对对，我刚才问你说，那我来我问你一下，那 Rina， 你觉得戏剧来讲对你意味是什么呢？
生命。
继续。
而且其实因为你像刚才样老师也提到了，样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其实这个戏剧它不是像 CS 或者像 business 这样很赚钱的一个工作，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就是我会想到我未来，我不想接着就是说怎么二三十岁了还要靠我爸妈就是给我钱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一直觉得我的理想和我的现实就是这个在我脑子里面打架，其实每一个分岔路口我都动过想要放弃戏剧的念头。
嗯，
在初中的时候我就是为了说 OK 我可能想要找一个更 practical 的 major， 所以我当时放弃了去做作品集。但是没有想到来华大之后就是又做了这个戏剧专业，就感觉每一步好像都是告诉我说你可能你就是要做这个的，你可能就是你想要逃开它但你逃不掉，那就没有关系，那就走下去吧，可能到未来走着走着就知道要怎么办了。
嗯，
对，其实高中毕业之后我就其实没有说想过要再做戏剧。
嗯，
但是后来就进了大学又误打误撞的又开始重新拾回了这个之前我当做它是一个兴趣爱好吧。我觉得现在的话它是很有可能会成为我未来的职业工作。我觉得我会全身心投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就不一定是完全就戏剧，但是我就相关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可以。因为我觉得我受不了去干一件我不爱的东西
啊，
就我哪怕是他可能给我很多钱，
嗯，
我坐在一个 office 面前可能就 9 to 5，然后就每天同样的工作，我估计我会受不了。
嗯
嗯，
对，我觉得我会为了我所热爱的一些东西去做出一些相应的牺牲。
嗯，对，那感觉听起来是可能目前来看，像我跟 Chloe 更多的是把戏剧当做一场历练，当做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像Young 跟 Rina 的话是确定好这是你们未来的一个职业发展了，
可能几年后会变。
行，但不管怎么样，我还用到刚刚那句话，愿戏剧之神保佑你们。
谢谢。
对，好，那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有没有想什么观众说什么话，或者想跟自己说什么话的？
我们给我们演砸了的
做个宣传吧。
嗯
嗯，
11月21号和我们的23号，非常欢迎大家在我们华大 UW 的 ECT 剧院，然后来看我们的表演。
对，无论你是喜欢悬疑推理，还是喜欢看喜剧，想要放松一下自己，都欢迎来到我们演砸了的演出现场，然后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很不一样的这样一个形式的演出。
嗯，
欢迎。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对对对，
梁文老师已经说完。
对，然后包括我们后续的一些像这些宣传片呀、剧照呀，也会发到我们五月戏剧社的一些社交媒体上面，欢迎大家到时候去查看，
多多关注吧。
嗯。好，那我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感谢三位能够来做客这一次我主持的《新京校园》节目。最后，祝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所有听众们晚安，祝大家所有人都有一个愉快的10月份，拜拜，
大家晚安，
晚安，
拜拜，晚安。